马有垂缰之义，犬有食草之恩，羊羔跪乳报母恩，源头献国自奔。猪之罗网护体，鼠道余粮防身，梅鹿见食等成群，无义之人可恨。从今天开始，咱说一部新武侠小说《洪武剑侠图》。这部书啊，跟《明英烈》《燕王扫北》又相似又不相似，既是一部书又不是一部书，所以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相同的地方，并非说书人自相矛盾，因为这纯属是两部书。咱说的是朱元璋平灭大元，建立大明帝国，建都在南京，国号大明。在洪武元年的时候，朱元璋颁发诏旨，举国上下一片欢腾，是热烈祝贺。因为建国这天呢是三月初八，所以旨意上明文规定放假三天。那么初七、初八、初九，南京城是城门大开，取消宵禁，四乡八镇的老百姓可以随便出入城门，可以不受刁难和检查。所以啊，到了这几天，南京到处是油漆彩绘，悬灯结彩，鸣鞭放炮，热闹的不得了。单说这一天，在这街上来了11匹快马，这马毛管都刷亮，金鞍玉佩，在这马上坐着11位年轻的小弟兄。走到头前这主个儿不高，长得是饼子脸，雌雄眼儿，小蒜头鼻子，蛤蟆嘴，里出外进的大板牙。你没看长得不怎么样，可天生有人缘。这主是谁呀？就是明英烈之中赫赫有名常玉春的儿子，二公子常茂，人送绰号神勇无敌将，现在是官拜孝义永安王。挨着长帽的有个小瘦子，长得是尖嘴猴腮，两只猴眼，精神外露，穿绸裹缎。这主谁呀？正是金锤殿下朱穆英。在后边跟着武进忠、武进孝、张奎、张茂、花茂、野人熊、胡强等等小弟兄，但是其中有一个主长得帅气呀。再看这小伙子跳下马来，平顶身高9尺挂零，长得是细腰炸臂，双肩暴露，面如满月，眉分八彩，大豹子眼，骨鼻梁，方海口，满嘴的银牙。小伙长得比大姑娘都俊美，发金见秀，穿绸裹缎，肋下佩剑，五官貌相带着傲骨英风。哎，这主不但长得好，还带人缘，你怎么看着怎么喜欢他。这主是谁呀？就是本套书的主要人物，也是洪武剑侠的书胆，姓李，叫李建飞。这李建飞是谁呀？他爹很了不起，大明帝国的开国元勋，现在官拜左班丞相李善长，他是李善长的儿子，人送绰号玉侠客李建飞。 他们这是上哪儿去？今儿个李建飞请客，那十来个小弟兄给他祝贺。祝贺什么呢？因为前些时洪武万岁朱元璋在岳武楼接见了李建飞，让这小伙子当场练艺。李建飞献了三绝六巧，功夫出众，洪武万岁朱元璋大喜，因此御赐绰号御侠客。皇上说话那不白说呀，御侠客仨字儿，那带官饷吃俸禄的，每一年得赏赐36000两白银。所以李建飞发了笔横财，长茂等人能放过他吗？小哥们凑到一块儿了，就叫李建飞请客，我们得给你祝贺。所以李建飞也就答应了。都是名门之后，哥们弟兄处的不错，花俩钱算个什么呢？正赶上国庆放假的日子，所以呢这哥十一个骑着快马到一家饭馆，这家饭馆在狮子街，名字叫聚英楼。要提起这聚英楼来，在南京是头一家回教大馆子，回民开的。这掌柜的姓马呀，也会两下子，人缘也非常好，买卖做的也大，差不多的五府六部八大朝臣九卿四相十三科道文武衙门，有个大事小情都上这儿请客吃饭。所以这聚英楼也沾着半拉官气儿。今儿个马掌柜的接到通知了，一听说什么十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到他这儿吃饭，他是非常高兴，因此把三楼的大套间雅座收拾得干干净净，摆了几十盆花，撒了点香水，墙几角放的都是麝香，别把这十一位给熏着，在这恭候着。时间不大，十一位侠客也就到了。掌柜的一听来了，马上领着账房先生一大群伙计迎接到楼下，笑脸相迎，各位少王爷，各位将军，各位侠客爷，欢迎欢迎啊。长茂等人甩凳立安跳起坐骑。长茂先说话，
马掌柜呢认识我吗？
哎呦，太认识，您是孝义永安王啊，无敌大将军。
嘿嘿，你真会高抬我，今儿个有人做东啊，都给我们准备好了，
早都恭候多时了，您放心吧，包您满意。三楼大套间您高声一步，老上让座，有人接马屁，咱不必细说。十一位小弟兄顺着楼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登上聚英楼，先进了大套间。一看大桌面摆好了，香气扑鼻。他们刚刚落座之后，马掌柜的命人递进手巾板，每人擦了擦脸，擦擦手，然后泡上香茶。长毛一回头问李建飞，
我说兄弟，今儿咱吃点什么呢？
您不都准备好了吗？
我要的是全羊酒席呀。除此之外咱还要点什么？
随便，我请客，大家想吃什么想喝什么随便来，花多少银子我掏。
哎，够意思，够意思。掌柜的听见没听见？除了一锅全羊酒席之外，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你是随便来好吗？
哎，是了您了。时间不大，罗列杯盘嘛，小弟兄们是开怀畅饮，边吃边谈。不是有那么句话吗？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呀。在这儿坐的没外卖，都是名门之后忠臣之子， 一说话的投机对脾气，因此呢打开了话匣子，有什么就说什么。李建飞呀、啊、就打听前敌的情况，问长茂、花茂、朱木英、丁世英，你们在前敌战斗的情况都怎么样，有什么精彩的场面和故事给我讲一讲。长茂深知这李建飞能耐非常大，但是没到过两军阵，因为他爹李善长啊舍不得儿子到两军阵去拼杀，恐怕出危险，千顷地一棵苗啊，就这么个独子单传，倘若李建飞有个三长两短，老李家不就断后了吗？出于这种私心，把李建飞留到家了，除了侍奉母亲之外，就是全心全意练武。但这李建飞呀、啊、年轻人对战场非常热衷，但是又去不了，只好听大伙介绍。这长茂打开话匣子，
我说老弟啊，你呀、啊、哎呀没去是太遗憾了，你知道吗，我们在燕京城好嘛，8月15那天打得太激烈了，元顺帝这老糟头子到了结龙岭上吊自杀了，是我赶到近前，从他怀里掏出传宝的玉玺，那都落到我手了，哎呀那个热闹劲就甭提了。
朱木英说话，我说两句啊，你那还不太热闹，好，后来我啊那才挨叫真热闹，我占了四宝啊，大将驼金龙，那二小子多邪乎，俺们俩人打了3天3夜，我好不容易才把他制服了，那比你哎那精彩多了。呵，这说一套那说一套，大伙儿不但高兴，一个个是开怀畅饮。他们正说的这时候，外头来人了，也开始出事儿，马褂乱铃的声音，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来客人那是好事儿，怎么发傻呀？他脑袋嗡嗡直响，就知道今儿个要出大事。什么原因？咱们说来的这人平顶身高7尺挂0，长得宽脑门尖下颌，是尖嘴猴腮，纹身公子巾歪戴的，一个翅朝前一个翅朝后，衣服不整，是敞胸露怀，哎，一看就是个坏蛋，不是个好东西。挺好的衣服你不好好穿，这什么意思？可能啊，他认为这自己潇洒。就这主20多岁，你别看他长得德行不怎么的，可了不得，在南京城是跺一脚城楼子都得颤三颤，大地都得呼扇三呼扇。来的谁呀、啊、正是当今驸马忠烈王韩金虎的兄弟韩玉虎。这个韩玉虎啊，人们给他送了个绰号叫进阶太岁，他要一上哪都得进阶，这是南京城的遗害呀、啊、你别看他长得不济，后台这根儿可太硬了。这韩金虎大概您熟悉吧，那是当今的驸马，那张皇亲呢、啊、马娘娘眼前的红人，在马娘娘面前那是说一不二啊，凭什么马娘娘做什么。韩金虎现在不仅是当朝驸马，官拜一等的忠烈王，一个是他本身有点本事沾皇亲，另外一个咱们在明英烈那套书说了，他父亲叫韩城啊，韩城在打九江的时候 韩城替死，替朱元璋死了，因为他长得酷似朱元璋。那阵南汉王陈友谅设下毒计，要知朱元璋于死地，朱元璋没辙，藏起来了，让韩城穿上朱元璋的衣服，顶名冒替。陈友谅没认出来，就拿这韩城当了朱元璋了，逼着他抹脖子。在抹脖子之前，朱元璋许了愿了，说你只要替我死了，你的儿子金虎、玉虎由国家栽培，想怎么地怎么地。他许了愿了，说话就得算数了。后来呢，韩城死了，朱元璋死中得活，作为皇上金口玉言，说话得算数，所以呢把韩金虎、韩玉虎培养成人。后来长大了，朱元璋把女儿许配给韩金虎，韩金虎一个是有能耐，第二个会来事儿，把朱元璋马娘娘哄得滴溜溜转，因此在这夫妻面前说一不二。你再看七十二家回王，立了血汗战功，不如这韩金虎吃香。那么这个韩玉虎呢，沾他哥哥的光，小小的年纪居然坐上太平侯，一等的侯爵呀，就在这南京城给他修造的太平侯府，使奴换被，吃尽穿绝呀，要银子有的是。但这小子不走正道，纨绔子弟一个，人家别人都暴打千敌，他在南京城养尊处优，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喝什么就喝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强霸民间，少妇长女无恶不作，是无所不为。捅了娄子了，有马娘娘给担着，一句话没事了，老百姓是敢怒而不敢言，因此给他送了个绰号叫净街王。他出现在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就倒霉。说朱元璋不管吗？这么多忠臣猛将不管吗？哎，您听明白了，不是不管，国本初定，刚建国，战争刚刚结束，百废待兴，还没到出手去收拾他。可这小子也不知趣，认为着我就应该这样，根本就没把国法看在眼里，也没把这些忠臣之后摆在眼里，还琢磨着呢，你们不就是会打仗吗，臭放牛的，会两下五八抄，有什么了不起的，能把得住我如之何。所以他该怎么地还怎么地。今儿他跑到这儿来干嘛呀？他也有点喜事儿。原来这个韩玉虎啊也琢磨了，说这帮人有的大字不识，怎么坐上王爷了？哦，他们会武术，会两下五八抄，可惜我就不会，没事我也得练一练啊。一是强身壮体，另外一个能保护自身的安全，将来再打仗不许我也立点功吗？他把这事儿想得太简单了，所以太平侯府请了100多名教师，在他身后今儿跟着来的也有几个了不起的，大莽牛、二莽牛、扳倒塔、踢倒楼，你凭这外号都有亮相。这还不说，在韩玉虎的身旁站着个个头不高的小老头，嘿，您瞅这小老头长的，这脑袋跟那秃瓢差不多少，脑门子倍儿亮溜光，就后脑勺有个干巴巴的那么点头发，还梳了个小嘴儿，系着红头绳，那小嘴儿比枣核还小三圈，穿青挂皂倒也干净利落，往脸上看残眉，抠了眼，大鹰钩鼻子，薄片嘴，一缕山羊胡，看年纪在60岁左右，但是俩眼倍儿亮，一看就是武林高手。这老头叫什么名字？ 姓包啊，叫包孝天，离着南京18里地有个螳螂寨，他是螳螂寨的人，哎，的确身手不凡。后来呢，韩玉虎听说了，这老头挺了不起，还听说他是什么螳螂门的门长，不惜重金从螳螂寨把他接到太平侯府，他要拜包孝天为师。这包孝天也挺能白话，在他们家吹牛，哎，说我呀，祖先是谁知道吗？大宋朝铁面无私的包文正，那是我的先祖，我是他46世孙。吹得乌丢乌丢的，把这韩玉虎啊真白话住了。韩玉虎一高兴，好好好，今儿咱不在家里吃了，咱们到街上，街上也热闹，放假的日子，咱找个大饭馆好好解解馋。总之不管他到哪，他是分文都不花，走到哪哪倒霉。因此带着教师20来人，陪着包孝天骑着马来到聚英楼。要不说怎么该出事呢？这个聚英楼的掌柜的马掌柜太了解他了，他不是来这儿吃一次饭了，大概100次居多，没花过1-2银子，横挑鼻子竖挑眼，轻则骂人，重则就打人摔家伙。因此一见他呀，就好像凶神恶煞。马掌柜一看他怎么又来了，倒霉，真倒霉呀，惹不起，还得笑脸相迎。哟，侯爷您来了，金身大驾光临饭馆，我非常荣幸。
是吗？说的是心里话吗？
当然发自肺腑。
我告诉你马掌柜啊，南京城的馆子多的是，我哪儿都没相中，哪儿都不如你们家，在回民之中你们家这饭馆是首屈一指啊，啊，做得非常得位，因此本老爵我赏给你个脸。
是是，欢迎欢迎，侯爷您往楼上请吧。
好嘞，老人家楼上请，楼上让座。
这20多人上了楼了，来到楼上，韩玉虎就一皱眉，因为人家饭馆买卖太好，外边是高堂满座呀，所有的单间雅座全满了，外边也是人。他一皱眉，转回身问马掌柜，
我说怎么这么多人呢？这乌猫喊叫的哪行啊？
侯爷是这么回事，小号啊向来买卖兴隆，因此这客人老是陆续不断，您要来呢事先打个招呼就好，我呢把房间给您留出来，可您贸然这一来，事先我一点准备都没有，因此呢他显得一点杂乱。
不行不行不行，今儿啊咱这么办吧，这座酒楼啊本侯爷我包下了。